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
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
不
合真
的会
有问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
福的婚
姻不是没
有
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受
生命
之
恩
的，
爱
到
永
远，
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很谢谢您一直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今天呢，佳丽在节目中呢，要跟大家谈到的是，爱是永不止息的，只有永不止息的爱，才能够让我们的婚姻白首偕老。大家都听过爱情是盲目的这句话，对不对？也都从这句话里边呢，我们印证了一些，的确在谈恋爱中的人呢，的确是不是特别计较对方的缺点，总是看到对方的好，但是婚姻可不是盲目的，对不对？在婚姻里边呢，两个人有的时候非常的清楚对方的缺点，非常的清楚他为我们带来的困难，但是你不可以选择继续盲目。有的时候呢，盲目的爱情过了之后呢，在婚姻里边呢，不只是不盲目不装糊涂，反而呢更是没经言起，精明过分，总是在数算着对方的缺点。那我们说常常数算对方的缺点，太过计较呢，这个婚姻呢是没有办法维持的。只有两个人全力以赴的去学习成熟的爱，我们的婚姻呢才能够白首偕老。因为成熟的爱呢就是永不止息的。那我们说成熟的爱呢，它是经得起每一种考验的，它也能够长久的维系而不改变，但是呢要付出努力才能够使它不断的成长升华。那我们说这个成熟的爱，上帝的原则的爱，就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爱的真谛，对不对？里边有恒久忍耐，有恩慈，还要喜欢真理，要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是我们要全力以赴学习的那一部分。但是也有一部分呢，是我们不要他的，不能够让他在成熟的爱里面出现的，因为这些东西出现就会搅扰了这份成熟的爱。不要他的是什么？是妒忌了，对不对？是自夸，是张狂，是求自己的益处，是轻易的发怒，是求回报。所以这些呢，也是我们要努力学习去抵挡的，让他从我们的婚姻里面要走出去的。那好了，当夫妻之间愿意携手一起努力的迈向成熟之爱的时候呢，有一些原则呢是我们可以确实运用在婚姻生活中的。 个原则呢，就是要口里面要充满了祝福。原来呀，美满婚姻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毫无保留地给予祝福，常对配偶说祝福的话，并且还要不间断的。那我们说话的时候常常是不加思索的，对不对？就忽略了可能引发的效应。我们很可能会说出一些伤害对方的话，都没有自觉。那我发现伤害性的这个评论呢，非常容易脱口而出，而积极正面的话语呢，却得费尽心思我们才说得出来。那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有这么多的器官，但是想不到小小的舌头却是最难控制的，对不对？圣经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想想看，当初你那么爱那个人，你说了多少次我爱你，我爱你，对不对？但是同一个嘴巴，同一张舌头，你却可以说出来多少恨恶他的话，说出多少咒诅他的话，是不是？这就真的是体现了像圣经里面说的一样，颂赞和咒诅都从一个口里出来的。爱情和咒诅也可以从一个口里出来。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很不喜欢的，就是有些夫妻呢，就是在别人面前呢，总是很轻蔑的嘲讽配偶的一些坏习惯。他们可能是喜欢挫挫对方的锐气，或者是想以激将法不断的挖苦对方的一些个语病啦，或者是外貌啦，或者是吃喝的习惯呢，或者是装扮。他们把对方耍得团团转，像一场无止境的巡回演出，更拿配偶来开玩笑，羞辱他们。那这种表现，我觉得非常的不可以原谅。那这句话呢，我可能说得很重了，那这是我自己觉得不可以原谅的。如果在你们的婚姻里面有这样子的情形出现，你也要想一想，这些话真的是不会让你或者是让对方受伤害吗？如果是的话，不要装作不知道，或者是不要装作忽视这个问题就没有事了，一定要好好的把它拿出来告诉对方，要很郑重的很认真的告诉他，或者是告诉你自己，不可以在婚姻里面再有这样贬低嘲讽讽刺对方的这些个话语，因为它是很伤人的。那这样的不好的习惯呢，其实很容易引发起夫妻之间不甘示弱的对骂场面。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只是好玩儿，消遣消遣对方而已，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不禁让人开始怀疑配偶对你一定是充满了不满，或者是你说这些话一定是你很介意对方这样子做，但是你没有采取一个更好的方法把你的信息传达出去。那我们说，如果想要埋葬一段婚姻，想要埋葬一段姻缘，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让夫妻维持不断的去互揭疮疤。那相对的，如果你想建立一段婚姻，维系一个婚姻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常常对配偶说祝福的话。那你应该抛弃那些个自以为很幽默的激将法，应该是更主动的，更积极的，而且呢是肯定的，用这些意见或者是赞美来激励你的配偶。那我们都需要以上帝的祝福来彼此相待。那祝福这句话，这两个字呢，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两个字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意思呢？福就是福气，对不对？那加上祝之后，它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原来呀，祝福这两个字呢，它有三个组合的意思，就是乐意、合宜和言辞。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一种发自内心而且合宜的表达方式来祝福我们的配偶。那这样的话语呢，其实它带有一种呢医治的能力。这种医治能力就是说啊，本来哪里不舒服，哪里很痛苦了，你来去用话语来医治它，还有可以抚平所有冲突的伤口。那有冲突的时候，可能是话不择言啊，口不择言，就这样砰砰砰出去了，但是会伤了对方。你只可以用祝福的话语，再让这些个伤口可以复原。那如果你试一试，让这种祝福成为夫妻沟通的一个模式的话呢，我相信婚姻呢，一定可以迈向这个成熟之爱的一个初步的阶段了。那心理学家纳森尼尔·布兰敦，他针对这个常年美满婚姻的夫妻呢，做了一项习性的研究。他特别的举出了几项，好几项哦，可以让夫妻们爱情常驻的一个必要的条件。那你猜猜第一样是什么呢？那他列出的第一样呢，原来是这样子的。他写着，他说，根据我的研究以及其他咨询专家的分析显示，婚姻美满的夫妻都习惯向对方说我爱你。恩爱的夫妻会用言语直接表达他们的爱意，他们不会说什么意思啊，你问我爱不爱你，我都跟你结婚了不是吗，用脑子想一想了。还有呢，必须说出来。有一位女士就说，听到我爱你这三个字，我觉得那是一种很贴心的表现。那你看看啊，夫妻之间有爱，有的是说出来，有的是不说让你猜，有的是我觉得你一定知道，我都结婚了，我都嫁给你了，或者是我都娶你了，你肯定会知道。还有一种呢，是说我听到了，我觉得那是最贴心的一种表现。朋友们，你选择哪一种呢？你愿意用口告诉对方你爱他，他值得你爱。其实说我爱你这句话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不只是表达我们自己，更是在抬举对方，就是直接的让他感觉到我是值得他爱的。那这种感觉呢，对男人女人来说呢，都像是强心针一样的，让你活得更有活力。那如果我们期待婚姻长长久久，而且呢，不光是长久就满足，还要有质量，一年比一年更好，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学会，要有效地向配偶表达心中的感谢，要努力地训练自己，能够把祝福和认同的话说出来。那您看啊，我用了努力地训练自己这几个字，因为啊，祝福对方，说出认同他的话，甚至抬举他，这些话呢，都不是我们容易自然而然地说出来的。我们都是带着罪性的人，我们常常用我们的嘴巴呢，说出贬低人的话，用我们的嘴巴呢，带出一些罪来。但是要努力地训练自己，就是要让自己的意念呢下去，要让祝福的意念呢高升。无论是私底下或者是众人面前，我们都要确定对配偶的话语呢应该是肯定的。除了肯定之外呢，还应该是赞美的。除了赞美之外呢，更要想到我们的这句话呢是可以激励他的，是可以带着医治的果效的。给予一个人肯定积极的话语，你就会看到你所用心投注的每一个祝福都会使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热情越烧越旺。
请听我唱一首爱的情歌，那天你牵我的手漫步人生路，你是我人生唯一幸福，一次烛光一个心愿，人间的爱越难地久天长，无论狂风或暴雨，我还是相信风雨后阳光为你绽放灿烂。听海浪翻潮涌，听人生的无常，用真心你的爱，不惧怕它高山遮天涯，天长，不论狂风或暴雨，我还是相信风雨后阳光为你绽放灿烂。听海浪翻潮涌，听人生的无常，珍惜你的爱，不惧怕它高山遮天涯，你给我无限执着的爱，永远牵动我的心，年华光阴回过去，陪伴你共度春夏秋冬。
那我刚刚说了，爱的言语、祝福的话语、肯定的话语、激励的话语，有的时候啊，是需要我们努力训练自己，努力学习去说出来的。那在这里呢，我找到了有25个鼓励你的另一半的这个范例啊，我在这儿告诉你，你可以常常用，甚至你可以写下来25个哦。如果你常常说的话，无论是你的丈夫还是你的妻子，他都会更真心的融入到你们的婚姻里面。那这25个案例，第一个就是我爱你，第二个呢是我喜欢你那样做，第三个是你在这里陪我，我真高兴，第四个呢是你的抉择很棒很明智，第五个呢是说到凡是与你有益的 我都要做，因为你值得。第六个呢，是你做的事很有趣。第七个呢，是很感激你能够谅解我。第八个是告诉我你有什么需要。第九呢，就是我为了我们在一起，我非常的感恩感谢。第十个呢，是我真高兴我在这看到你。第十一个呢，是做得好，好棒哦。第十二个是我很喜欢跟你一起学一些新鲜的事。第十三个呢，是说到你需要什么，你尽管告诉我，我很愿意去协助。十四是要说出口，谢谢你帮忙。十五是说你想得出办法要怎么做吗？好，那就这么做，真好。第十六是我很重视你的意见。第十七是谢谢你和我共度生活。第十八是我认为你真是很出色。第十九是没有人像你做的那么好，好棒啊。第二十是我喜欢你这个样子。二十一是我很喜欢你哦，和你有肌肤之亲。二十二是我了解你的需要。二十三是我每天都想着你。二十四是你真是独一无二的。二十五是我真庆幸和你结婚了。哇，这二十五个金句你愿意常常的用在你的婚姻生活中吗？那说这些个话语，它的确带有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是让你的配偶呢知道你是那么细心的去体贴他，而且呢，你愿意用话语来告诉他，他在你的心里面呢是独特的，而且是被你所需要的。那也许呢，这二十五个句子呢，不是你全部都会说得出来的。也许你会发明一些你们之间独特的一些句子、一些话语，但是呢，它的重要性呢，都是一样的。我也祝福你，常常在你的婚姻中运用你的智慧，说祝福的话语，激励你的另一半，也为你们的婚姻添上爱的火苗。接着下来呢，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一起来分享《富林信徒的家庭》这本书中呢，对于青年人选择配偶的呢一些给我们的提醒。在第七章的地方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我们都能够发觉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中呢，都会遭遇不可胜数的艰难。青年与年长的人所怀存的罪过，以及不智的不圣洁的求爱与结婚的结果，无非是吵闹、口角、疏离、放纵不受约束的情欲、夫妻之间的不忠、不愿意抑制自私而任性的欲望，以及对于与永恒福利有关的事毫不关心等等。许多自称相信圣经的基督徒竟然毫不敬重上帝圣言的神圣性，从他们放荡而不受约束的行为上，就显出他们宁愿选择一个更广大的活动范围，他们不愿意使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放纵受到任何的限制。使徒说，要约束你们的心，因此要控制你们的思想，切勿在其海阔天空的驰骋，借着你们自己坚毅的努力，更可以防护并且控制自己的思想。思想正直，行为也一定会正直， 所以必须防护自己的爱情，切勿随便用在不适当的对象的身上。耶稣他已经用自己的生命将你们赎回，你们是属于他的，故此凡事都当求助于他，使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善用自己的智力与心中的爱情。谢谢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对佳丽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佳丽要把我的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给我，跟我们谈谈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感想，对于您的生活您的期待可以跟我分享。还有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也要把一份礼物，一个光碟要送给大家的。那有人把它叫做光碟，有人把它叫做光盘，什么都好了。总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坐月子的迷思。妇女都知道坐月子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禁忌，老人家呢总会提醒年轻的一代。那可是呢年轻人呢会觉得有点啰嗦了，是不是？但是啊，我们不要忘了，这是一直以来人们积累起来的智慧，是值得我们去听取的，对我们身体有益。可是有一些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医学根据的，还有一些呢是你做了其实是对你和婴儿都有害的。所以坐月子真的是有很多地方是我们要学习的，因此呢我们请来了专门的医生为我们讲谈坐月子的迷思，我们把它录制好做成光盘要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坐月子的迷思这一个光盘。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记得写清楚您的姓名地址还有您的邮政编码，当然也要注明是索取坐月子的迷思这个光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